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集合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好，欢迎收听新期的加丢 Story 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命理师小 G，
我是昵称已被忠诚。
哎，我们这个请来了一位外援啊，给我们继续讲我们战锤的这个故事啊。
其实是老朋友了，就
对对对，
昵称已被忠诚，就是我之前不是前期节目就在说，就是八亿、七亿、八亿之后，整个战锤圈迎来了一大批新鲜血液嘛。
对，
我往往就说一个圈子，它要想合理的发展下去，有个词他们叫传火，其实我觉得不太对啊。就正确的说法应该说就是说，你不管是翻译、搬运、资源还是什么，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做。然后就
是
老一批这些选手，其实说实话，你比如说。就早些时候节目我提到的兽人翻译跛子先生，就跛子先生其实现在都已经很少出现在圈内了。
是的，
就是包括我说我翻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火都还没有传下去。这个昵称以为忠诚，我们叫忠诚先生、忠诚哥，他其实就是新怎么说，新鲜涌入新鲜血液的这一批，
没错，
就是科普作者之一。
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
我们网站上就经常发这些内容。
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大量的文章。
没错，然后我们这期开场用了战地一的 Seven Nation Army 啊，但实际上我们这期要讲的是星界军 IG。
对、
啊、
星界军，
哎，这个我们就直接开始啊、
嗯、
对，
好，就是呢在讲星界军之前呢，咱们首先呢先要辟一下谣、
哎、
啊，就是经常呢我会在一些 QQ 群啊看见有人说这个帝国边疆怎么怎么着啊，然后说帝国内部怎么怎么着、
哦、对，
然后就是然后呢我们就经常说开玩笑啊，就说这个那照你这个意思啊，泰拉就是边疆啊，
对，
没错啊，泰拉确实是边疆
啊、哦。实际上，帝国不是所谓的我们认为的，就是有一个边界，是吧？
嗯，对，就是帝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那个跳运动场的沙坑
啊、
里边呢取100粒沙子染色，然后随机扔回去，好，你有了一个帝国了。
哦，就其实基本上是
100万粒啊，不
是这样，它是怎么回事呢？那个之前我在讲战，就是兽人那一期的时候，当时有一张图，就是兽人势力图，当时有人看完说。
嗯，
怎么满宇宙都是兽人？
对，
我说因为满宇宙也是帝国，它是什么意思？因为银河很大，星区很多，帝国是在一个一个星，它是成片成块的，
对，
它并不是一个说是啊大家想象中的一大片，然后中间是什么，边境是什么？嗯、不是这回事啊，没有这个，不是这样的设定。帝国的设定就像刚才钟声君说的一样，它是在一个大的。就是银河里面它分为各种各样的片区、
嗯、
每一个片区有各种各样的世界、
哦、
它的片区和片区之间可能是
有空白，
是有空白的，有些地方还不受帝国管控。
哦，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有点像沙子撒进去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现在这个帝国的感觉呢，就是说他把银河系画了个圈，说这都是我的地儿，你们全是侵略者、
哦、那实际上里边都是窟窿。
对，
哦，
就说这全是我家，都是侵略者。
对对，而且八亿的时候还没玩，八亿的时候好，阿巴顿一个猩红之路、嗯、对，一个大裂隙，好，现在这一个圈的半个圈也都帝国
不是
扩都扩不过去了、
哦、
彻底扩不过去了。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了解这个边界，其实跟这个星界军的组建还有星界军其实有很有关系的。
对对，
嗯对，嗯，就是呢像帝国有这么多世界，对吧，你不能全指望这个星际战士去搞。
对，
当然这件事呢，当初帝皇呢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人类是有极限的嘛，他搞了星际战士
不做人了是吧？
对，但是呢后来发现这帮不做人了也有极限
哦，是，
然后他就搞了这个凡人辅助军，来帮助这个星际战士管理这些被征服的世界
啊，就发动人民群众。
对
对、
但是呢这个凡人辅助军啊，在最开始只是就是说看家用
哦，
在后来啊赫鲁斯之乱的末期开始，这些军队呢也开始跟着他们的星际战士征战
啊，就相当于危急时刻家里都翻出来打
啊。对，而且呢凡人辅助军他是挂在战团名下的
哦，
不是战团，军团，
军团，
对，
就等于说他是军团的一部分。 所以说赫鲁斯一叛乱嘛，等于说是半个帝国的兵力全都跑了，
哦，带着凡人也跑了。
他是这样的，当年赫鲁斯之乱，应该说赫鲁斯之乱其实是个就是三十 K 时期大远征时期，
嗯，
因为你把银河打得越多，你的人手越不够。
对啊，
皇帝当年造，我之前在很多期节目说了，星际战士大量的量产是出问题的，皇帝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件事儿。
对啊，
你不可能再去疯狂批量制造星际战士，那怎么办？
嗯，
发动人民群众，
啊，
他的办法就是说在每一个军团下面挂一批凡人辅助军。那最出名的凡人辅助军我们知道是那个太阳星区的太阳军。
太阳军，
但现在太阳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啊，
就是说挂上这个之后呢，随着军团的去打，然后凡人辅助军也跟着一起打，
嗯，
但这东西就出了问题。我一旦一个军团叛乱了，凡人辅助军肯定是跟着乱，
哦，
就相当于说当年赫鲁斯我一叛乱，那我整个就一半军力，不管是凡人辅助军新战士都乱了，
哦，这不合适。其实就是后来 IG 的诞生跟那个后来军务拆分各个势力，让他们不要过分协同有关。
对，
嗯，
对，是的，
哦
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嘛就拆出了什么海军啊星界军啊之类的东西，哦啊，就是说这个拆呢已经拆到什么程度了呢？星界军大部分星界军啊，有极少数的那几个团咱们就先不提，
嗯，
它是没有会飞的东西的，
哦，
就是说你经常看说那个女武神空头大头，
哦，
那女武神是海军的东西，
啊，对，
它不是那个就是星界军的东西，
啊，对，我记得我在讲帝国 武装力量那一期我是专门讲过的，
就是星界军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行星防御部队
啊，不，行星防卫部队是 PDF，
PDF 对，
行星防卫部队更烂，
对，
更烂，嗯，但是他们就是不能离开，双脚不能离开大地，
是是，
有点悲伤啊，这。
所以到了四十 K 的时候，到了四十 K 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拆分了之后，那你战团拆分了，那星际战士的军力更少了，
对啊，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成一个捉襟见肘的状态了，毕竟还有一半的都还叛乱了，
对啊，
那我怎么办？我的实际上整个帝国的防卫重任是全部砸在了星界军身上，
嗯，
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很多人就说是没能说是为什么说就星界军叫帝国的基石，
嗯，
整个帝国的防卫重任是就是你可以这么解释，完完全全是砸在了星界军身上。那 Space Marine 干什么呢？ Space Marine 是斩首，
对，
他是特种部队，
他不能胜任防御型任务，
对，
但是这个规模上
就是说我不可能，我就哪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星际战士在 40K 的故事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完全靠星际战士本身来决定一场大战役的，
对，
没有 IG 这场战役是打不了的，因为星际战士人数太少了，
嗯，
我举个例子，你一个团有多少人？一千人，
对，
那你打一次，我就是随便说打一次虫群，虫群有多少虫群？
嗯，
虫群那是数亿虫群，
对，
打兽人兽潮就你知道那个堡垒星之战讲了十亿兽人，
对，
就光靠 Whisper 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抗这种大面积的侵袭。
其实用那个钢铁雄心的说法就是战场宽度根本不够，
对，
嗯，
所以所有的重担全部是压在星界军士兵身上的，嗯，这个时候就要提出星界军的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就是星界军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有垃圾炮灰，
嗯，
但这个后我们会仔细去讲，
对，这个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帝国非常的大，
对，
所以呢这个星界军他肯定是要四处征战才行，
嗯，
那这个星界军征战呢他就需要这个泰拉高领主们来下令，泰拉高
有一个命令体系
啊，对，然后高领主下令呢是要通过一个叫做军务部的部门，啊，这个军务部啊，当然我知道这个被每周一篇搞的已经风评被害了，啊，整天被人说里边一堆挖 boss 阿发鸡贼什么的，
对对，嗯，
当然了这个军务部啊它是一个相当于管着星界军的一个部门，
嗯，
啊，没了这个部门的话你星界军你看着吧，
就直接
基本就瘫痪了。军务部他是这样，军务部早年是一个连玩家就是好多老玩家其实对军务部都没什么概念，为什么呢？就我现在直接给你个确定数字，2016年之前军务部这三个词在几乎没有出现在16年之前大部分的小说的就是细节设定里，都属于是背景性的东西。军务部是在7亿之后，就是到了6亿7亿之后 ，GW 进行了改变了他的思路，商业思路开始做宣发的时候，军务部就被推到了前台，作为一个GW 用来编一些40K 小段子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他这个用力过猛，用力过猛之后呢，让大家误以为这个军务部啊
很邪是吧？
很邪，但实际上军务部一点都不邪，他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机构，他的重要性在体现在哪呢？就是说我在夏宝老师讲那一期听过的人都知道，就帝国太大了，
对，
就各种就是。
他的行政有他自己的损耗是吧？
军务部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东西，
是的，
只有他才能调配这个军事力量。然后其中还有一点就是有关我们说每日一篇的那个军务部里的东西啊，这个大家不要太当真啊，这就乐子看一看就行了，
主要就是给你看，
虽然说他也是背景的一部分，
嗯，
但是就说是之前说你说 就特战小子渗透帝国，说什么鸡贼渗透帝国，什么这个阿发渗透帝国，有吗？有啊，但还是那句话，你特殊情况不能当普遍性。
是的，
对，所以说不要太吧，就是军用部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血腥。
没错，
好，
就是这个军务部呢，他要负责各种各样的战事啊。但是因为这个帝国很大，然后亚空间这个交流啊，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就搞得这个他很就是效率很低，而且还有什么官僚主义啊，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说这个军务部实际办事效率是很低的。那么呢，他其实是在各个就是星区，他呢是专门设了有分部的。就是这些分部呢是有自己的一定的这个权利的
自治权。
对，就像古代嘛，说你那个武将哪怕说看见虎符你也可以说拒绝命令嘛，就是这个意思，
回旋的余地。
对，
权
力有所不为吧。
啊，就是类似这个都护府这种。
是
啊，这种状态。
这个军务部呢他首先接到命令
啊，
然后把这个命令呢发到一个星域的最高指挥官。
哦，这是哦，军务部的地区分部比这个星域指挥官再高一层。
对。
对
对，这个星域呢在帝国嘛，五个大星域，就是中间的是太阳星域，然后外边一圈太平星域、朦胧星域、远东星域，然后暴风雨星域，这五大星域。
对
对，然后每个星域里呢又有这个好多好多的星区。
对
啊，这个星区这个东西嘛你就当村看就行了。
好，明白。
对，因为这个年表里嘛，每本书的年表都有一堆星区啊，为什么绿皮烧啊，被豆芽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认知的基础结构是吧？
对，
明
白。
就是这个星域的最高指挥官会把命令发到星区。
对，
然后星区的指挥官呢接到命令之后就要赶紧去找这个可以打的军团了。
对、
啊、
这才执行起来是吧？
对对，是的、
啊、然后什么叫军团啊，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他要把命令发到军团、
嗯、
然后军团接到命令之后呢也不能说立刻去打、
哦、
因为军团跟团是不一样的，军团最高指挥官还要看自己手下哪些团可以去打。
对，
然后去找这个团。
哦，
所以这一个过程啊可以非常非常非常漫长。
而且这还不没完，比如说我这场发的新界军，新界最高指挥官有些时候他还不是 IG 的人
啊，
可能会出现特殊情况，比如说我这个命令下到了这边之后、
嗯、
这个星区有一个 Space Marine 的部队驻扎在这儿、
嗯、
这个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但丁在这儿，那但丁我就成了最高指挥官。
哦，
而有些时候我一个最高指挥官我在这里，我的这个信息我还不只要发给新界军、
哦、
我可能还要发给什么人，我可能还要球员、
哦、
球员我可能还要把相关的权利发给国教，要调配这个战斗修女、哦、我可能要发配给刺客亭、哦、我要调配刺客、
哎、
我可能还要向星际战士球员，我要像
星际战士说、
嗯、而跟星际战士球员这事还有点复杂，有时候这个信息还要再倒回去再发到星域的指挥部，
有
指挥部在请示发繁重发，就这个过程之繁琐，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军务部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是的，几代人的感觉、
啊、当然呢也有一些特例啊，就比如说你那块正好有个黑正堂的部队，你就可以高兴了。
对、
因为黑正堂的大元帅啊，就是团长嘛，相当于是大元帅，是可以直接不听那个高领主的话自己发动远征的。
对对、
哦、
就是
他的特权。
对，你要是跟他混得够熟的话，你直接给他发信息，然后他就过来了。
对，前两天我们前两期节目可能有听众还记得，我们就提了一句黑暗圣堂超生是吧？
对，
就是狂热啊，
狂热团
啊，可以这么这团不合适吧？
他是这样，其实这个东西呢，这里不知道讲合不合适，我可以提一下。当年 Games Workshop 其实把黑圣堂是作为自己的主推的一个势力、
哦，
他当时很想做出一种当年十字军东征的感觉。
啊、
哦，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各种文化元素受
折掉了。
十字军东征这个事是一个在现代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我相信我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这个事情，这个势力当年其实给他们很多亲儿子待遇，
那是，
但是现在他慢慢被冷落。现在的这一辈，这不是什么这一辈，就这段时间入坑的玩家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黑圣堂的背景中总是拥有如此多特权，以及他们有这么特殊。
嗯、对，
这就是原因。
哦，明白。但是它确实跟这个 IG 的调动可以发生一些联系。
是，哎、
当然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他也会说搞一个就是更高级的指挥官，然后来统领各个军团，就是搞远征，就是战帅，相当于是
对、
啊、特殊时期的这个领头的，
对，叫战帅。
对啊，当然战帅嘛 ，War Master 这个玩意儿它不吉利，
对
对吧？你想上一个叫战帅的谁啊？赫鲁斯，赫鲁斯谁啊？
哦哦、
啊，反派头头，
这不合适啊，这确实不合适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他就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称呼来取代啊，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吧，太阳领主，
对，
哦，会换名字。
对，
就是他实际还是战帅啊，他只是换一个叫法，
讨个吉利是吧？
啊，对
啊，
然后说到战帅这个远征军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东西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战帅这个事情了。
哦，
但是实际上类似的远征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发生过很多次的，
嗯，
在大量的 IG 的背景故事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就说是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稀缺的东西，
嗯，
它而且随着远征军的发展的这个远征不同，它的名字还不完全一样，有叫太阳领主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叫十字军领主，在那个跑团书里也有提过
啊，有提到。
所以说整个我们可以看到新就是这个星界军它的征调机制和 Space Marine 那种高度自治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必须要按程序去走的。为什么按程序去走呢？这个叫我们叫涉及到一个军，就是这个就是IG 的征调和 IG 的构建来组成。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前大家理解说 IG 是某一个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团什么什么团，这个东西其实跟大家想的是不太一样
的。
这个为什么想的不太一样呢？就是说一个 IG 我们说比如说卡迪安，卡迪安就只在卡迪安打仗吗？不是那回事。
对，
哎，这是假，就是这个东西是大家一个误区。为什么误区呢？马上你就知道了。
嗯，对，然后呢咱们这个接下来就是说了他们怎么调度嘛，那调度这些人是哪来的呢？在说这个之前，咱们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团和军团
啊，不一样，
对，不一样。就是军团呢，指的是来自同一颗星球的所有军队，就比如说所有的卡地亚人都是叫卡地亚军团，
对，
然后所有的沃斯托亚人都叫沃斯托亚军团，
沃斯托亚长子军军团，
对，他都是这么叫的。
对，阿米吉顿钢铁军、钢铁战士军团，
这是从世界出发的，
就是它是让这个世界上所产生的 IG 军团。一般一个世界能够产生一个著名的 IG 军团，说明这个世界有足够的兵源、物资丰富、军力丰富，它是有理由的。你比如说卡塔昌丛林战士军团，是因为卡塔昌它确实产丛林战士、产猛男，就是是有原因的。
我们当说到军团的时候，是以世界为
对，
军团指的是一个世界的所有兵，
对，
然后团就是咱们大家熟悉的那一撮一撮的，
对，比如什么卡迪安三六九团、卡迪安二五八团，
具体到
对
战斗编制，
对对、
啊。
所以反正我们说的就是玩家说的那个 IG 团，实际上指的是军团，
哦，
对吧？
就是有鲜明特点的。
对，他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团什么团，实际上是军团下属机构，一个军团下面有很多个团。
哦，明白了。
哎，
然后呢，这个团啊，就有人有疑问了，说这个团是不是咱们现实中的团？啊、
哦
其实这个它并不是的。
对。
就是这个团呢，相当于是这个星界军的一个这个单位啊，星界军层面的单位，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一坨什么或者一堆什么，
一个基本单位，
对
啊，
对，基本单位战术战术部
是的是，
对，就比如说你在你的星球，你可能说你是多少多少旅或者多少多少师，
对，
但是你征到星界军之后，你就都变成团
一个团。
哦，不管，就是跟它跟这个大小没关系，
对，
只是一个调度的和基本单位
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你是可以看见说，像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团啊，就是那个千人编制。
对，
有的时候你就能看见，就是特别特别多，十几万人，一个、
哦、
一个团。
哦 ，IG 就一个团，就非常非常大。
对、
啊、
，IG 团可能还不止十几万人。他有时候如果发生那种像阿米吉顿战争这种情况，把多个卡迪安军团征调，或者多个就是铁军征调，
嗯，
拼接成一个军团，这个团的人数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它其实是为了维系它的就是
指挥机构，
指挥结构。
是的，
所以说不管多大，反正这就是一个团的命令，
对，
你就执行。
对，
但其实呢，这个把很多团啊集合在一起，它就有别的名称了。啊，这个咱们后边讲部署的时候，就是讲具体行动的时候 啊，咱们再说这个。
我们现在说的还是挺规章制度，很
啊，对，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还就是比较这个，就是还是比较宏观，还没有具体到那个，就是你战役该怎么打
啊，比较理念的这种。
嗯、对，然后呢，这些团嘛，都得有人，对吧？
对，
这个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征召方式啊。
哦，
当然在这儿一定要明确啊，这个星界军。啊，不是，就是说给你那种，就是往前送，然后就死了的炮灰。
对，
他们呢是各个星球的强者。
对，
是虽然是凡人，但是是凡人中的强者。
他是精锐，就这个是这样。我还是说那句话，大部分 Space Marine 的小说，你和 Space Marine 比，你再强壮的凡人，他也是凡人。
对，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神奇的凡人，比如说马博这种，这我们后面再说啊。
啊对。
但真的，就再强壮的凡人，你在星际战士的半神面前，你还是一个凡人。就为什么是半神？我还要再强调一句，就是我们可能平时看星际战士那些盔甲，你是没这概念。就一个星际战士一拳打出去，打在一个 IG 脸上，这一拳可能 IG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拳打出去，他脑袋就飞出去了。
对，
因为他的运动神经和反射速度比正常人要快。
对，
这才是就是他的机。就身体机能是区分星际战士和人类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概念上区别是最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么。 你在看《星际战士》为主角的小说里面 ，IG 被人打死是多正常的事儿。那我们说 ，IG 在 IG 的小说里面还有被 IG 打死的星际战士呢，你不能这么看。
对，
仅仅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故事里面呢，以宏观和星际战士的角度的故事偏多，让你觉得你以为 IG 是炮兵啊，是炮灰，
对，
以及电子游戏给了我们一些
错觉
、嗯，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什么样的？就正常情况下，一个兽人和一个 IG 打，一个兽人和 IG 打。正常情况下应该说在战术和武器装备都到位的时候是五五开的，甚至有时候 IG 都还要占优势。因为兽人是，说实话，很普通的兽人是很傻的，但很普通，再普通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再普通的星界军
战士
他都应当是经过高度训练，训练度很高的，但有例外，是有例外的，有可能会在一些战争中有临时征调成为星界军这种情况，但那都是记好，那是例外。
对，
一个大部分像一个普通的星界军战士都应该是一个有高训练度的组织度的士兵，而兽人可不一样，兽人就是
胡同来，
就是说在正常下，在战术武器都到位的情况下，
嗯，
一个星界军士兵和一个兽人打应当是五五开，甚至星界战士占优势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真的不是炮灰，
没错啊，
他真的不是炮灰。然后这一点，其实星界军是炮灰这个事儿，还是我说的，电子游戏给我们太多误导，让大家玩《战争黎明一》的时候老觉得啊，一群大头被几个兽人上一动砍瓜切菜没有了。动员兵可能是这样，但
星界军其实是这个正规军，
对，他们是正规军。有时候桌面战旗规则也会给我们一些误导，哎，是这样，
没错。
对，就是你那个要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样啊，你就想象说这个地球。咱们全地球所有的国家，然后每个国家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派出来，大家组一支军队，那支军队然后得是什么样，
就是彩虹六号成军是吧，
啊，对
对
对对，
啊，那是真挺牛逼，
是挺牛逼的，
啊，相当牛逼。
然后另一个点就是我经常这个点可能会给一些听众可能听得有点懵，
啊，
但这个点是给很多已经接触战锤的玩家讲的，就是说这段时间不是 Games Workshop 发售了那个潮都
对
那个游戏嘛，里面不是有各种特别酷炫的那个家族吗，
大家可以听那个E3节目，我在现场玩到了。
对，可能酷炫家族其中有一个这两天不是发售叫做范绍尔家族，
哎，
这个范绍尔家族回头贴图啊，
啊，
直接贴图，那个装备酷炫之让人觉得不是 40K，
对，
很多就说那哎，这果然是炮灰啊，真正的精锐都在民间 错了，错，这个绝对是错，就是说全帝国有用亿可能都没法估计，这个单各计量单位亿级单位都没法去算的 IG 数量，全帝国就一个范绍尔家族，
是的，
是就是少量的帝国的，还是那样特殊例子不能拿来代替，
没错。
而且像范绍尔家族这种是他装备好，装备酷炫，他真的上了战场，他能比 IG 打，能打到哪里去？
那不一定是吧？
他没重武器，他没有坦克，他甚至最关键的，范绍尔家族一辈子都在黑帮火拼，他见过兽人，见过虫族，见过混沌吗？
没有啊，
是
吧？就这个问题。
对，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IG 啊，这个就是看见范绍尔就觉得他比 IG 厉害，就是因为这个卡迪亚的那个形象在大家脑子里固化的太深了。
一定要，对，我记得 IG 一定要给一种就二战、一战式的那种劲儿，但实际上他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对。
就是大家这个一想 IG 啊，应该就是那种游戏玩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就是卡地亚的模型确实买着比较方便啊，所以大家一想都是那个戴着大头盔，拿着那个看着很破的激光枪，
卡吉布的这个，
穿个胸甲，对
对
对
那种
啊。但是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范绍尔那个很酷炫，对吧？
嗯，
真打起仗来啊，范绍尔是什么？是高效动员兵，
对，
就是他征上来他是动员兵，他不是那个正规军，
对，
这还是要明显区分。
是这样，虽然他可能战斗力很强，但是真的到了大战场上，你这种黑帮斗殴，
你的量不够，
加你这个，这真的不行。对，
啊，
就你可能确实很厉害，
跟体量有关，
对你可能真的很厉害。你每一个人的战斗素质可能都比 IG 普通士兵高那么一截，
嗯，
但是在整体的大的军队上，你的这个数量级完全没有办法 IG 比。
就是当我们聊起 IG 的时候，我们和这个聊 SM 是不一样的。星际战士我们总会关注局部战场它的斩首能力，
对，
但 IG 的阵线会非常大，大到你很难想象的那种程度。
对。一个真正的 IG， 我们说 IG 怎么样？我回头我一定要把这张图找了放到时间轴，上次忘了放了。就是有一张图是真实的 IG， 就是一群穿着卡迪安大头衣服，说他们都是 IG 的普通大头，
嗯，
就是一群差不多感觉像是那种
施
瓦辛格装，就是巨石强森那种也不知道那么壮吧，就那种风格的猛男，穿着盔甲，脸上刀疤面部弹坑到处，然后表情坚毅的背站那里，这个才是真正说实话 IG 的一个真实形象，对，
是个极致的士兵啊。
就是呢，当然，啊，这个就是这些比较酷炫的这个帮派啊，也有一个用途， 就是他们可以去，他们可以当这个行星防卫部队来使用，
对、啊、
就是轻骑兽可以征上来。
对，
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讲星界军的时候，跟那个 PTA 不一样，
对，是 PTA 不一样的。
但是 PDF 呢，咱们也得提一嘴啊。
对，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星界军的一层一层的管理，
对，
就是一层一层命令，每一层呢里边又极度的这个缓慢，
对，
所以呢就导致说，比如说你今天发的一个这个求救信号，
对。
比如下个月才到那个最高指挥官手里，
然后
最高
一个月再折回来，
没有，然后最高指挥官呢那儿一摞这样的东西、在他那儿排队排了一年，然后排完一年呢，他终于看到了，然后开始调兵，征兵又征了两年，然后开始往你那边赶，然后呢路上呢亚空间又给你弄点事儿，让你晚到了，比如说晚到100年，
我的妈，
就是这种事儿，
对，
所以这个每个星球啊都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部队来防御。就是可以撑到援军赶过来、
这个就是行星防卫军，
对，这些人呢就是行星防卫军、这些人就是在星球上蹲着的、
我基本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军团有很鲜明的星球风格，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不断移动的，
对，
他们不会绑死在星球，
是这样的，一个星球的军队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来自这个星球、他们是时刻在调动的、IG 是不存在说是我完完全全就是把守死，就是他们除了卡迪安啊，卡迪安比较特殊，就埃及他们也有自己本星球的驻军，但大部分时候埃及的军团在不停调度的，你要随时要在就是这个银河的各地上打，这是一点。第二点，埃及的军团数量远不止我们知道的那几个，他有多少？他成千上百个不同星球的军团，
是
他们在互相调度，只是很多军团长得都像卡迪安那个装备，是因为它是最制式的，那个头盔最好造，那个防弹衣是最好造，是最容易造的，
这才是战争要做的事情，
制式的，很多就学它，它自己本星球没有什么文化、
对，
像那种穿的看着比较奇怪，那是因为它本星球文化比较特殊，
对，
它才会比较奇怪。你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克里格死亡军团的人都穿那样，是因为克里格死亡军团他的士兵有八成都是克隆人，都是也不叫克隆人，就是是有一种特殊方式制造出来的。
对，
他们就是死亡军团，所以他们的人就穿那样，然后他们的装备也就是那样。卡塔昌就是猛男多，他们就是本地环境恶劣，人都是那样，所以他是有星球非常非常明显鲜明文化的才会有变化。
但不代表他们是星球的驻军，
他们星球驻军可能是他们，但是
也不会全是，
不会全都是，
他们也不会被绑死，
不会绑死在这里，他们会在整个银河到处调度。你比如说阿米吉顿战场、除了本地的铁战士铁军，就是钢铁军团、就钢铁军团大家应该都见过的模型，是二战德军风暴突击队的
那个
造型。然后除了本地的钢铁军团以外，他还征调了卡迪安的人、同时他还有卡塔昌的人，同时他还从其他一些的，然后这段时间不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就 Games Workshop 在跑团书和其他一些设定里面不是设定了一些新的军团嘛、比如有一个叫什么长刀手的军团，专门打兽人的、还有阿米吉顿兽人猎手、就是而且一个星球上可能不只有一个军团，像阿米吉顿他就有兽人猎手，当这个军团规模就会小一些、还有什么隧道鼠啊这种各种各样神奇的军团、都会调集过来组成一个阵线去打别人。
但实际上它跟行星防卫军要严格区分开。
对，行星防卫军才是真正驻守本地的军团，而且 PDF 也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弱。PDF 也会随着我之前讲过，会随着星球的科技等级而上升。
没错，
一个本地星球，假如你这附近有个铸造世界，搞不好你本地星球 PDF 都和呼叫军的战斗力差不多。
是啊，
是。
好
啊，然后呢，这个当然了 ，PDF 里边比较厉害的团啊，就是比较厉害的一些部队。那个总督呢会通过就是说交税就把他们就变成星界军交了但是这个其实交税啊并没有说一定要让你这个就是行星的那个管这事儿的人，他可能说叫什么军政总督啊，或者叫什么行星将军啊，或者叫什么星球总督啊，什么都有可能。就是没说啊一定要让他交最好的兵但是他们为了保住脑袋啊，都会选择把这个最好的东西交出去。
对
啊，是属于那个征税的一部分。
是是是，
就是谁也不希望说自己随便交了点兵，然后第二天脑袋没了。
对
啊，是啊，这啊有道理。
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个就是 IG 的有了解，可能是因为说句实话 Space Marine 是主角，
对，
IG 的是配角， IG 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很多人只能在小说里看到，小说又没有什么中文化。
对
对，所以说现在给大家讲了，大家可能才感受到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没错。
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星球啊比较特殊啊，就像卡塔昌。卡塔昌他这个星球呢特产就是人，因为他这个地方也产不了什么别的东西。他等于
很险恶一个星球。
对，他等于说从你出生开始你就已经是这个要为星界军服役了。
对，
他是把自己的人送出去打仗，然后来换补给，来拯救自己。
就是完全的资源。
对，
嗯。
然后卡迪安其实也是，卡迪安他是住，他作为星球特殊性，整个卡迪安上所有的人出生下来他就应当是士兵。
哦，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帝国镇守恐惧之眼。
对，因为卡迪安就在恐惧之眼。
对，当然现在卡迪安已经，
卡迪安发生什么是吗？
卡迪安在我们心中了，
卡迪安永远在心中，
在这儿，
卡迪安永远在心中了，卡迪安 stand。
啊，是，
卡迪安就是卡迪安已经毁了，就是他的星球被摧毁，就是
故事推进，
已经失去了就是作为一个世界的存在的意义，就是因为一个世界的概念往上面说了，他被这次被混沌打得太厉害，尤其混沌入侵对他很影响，但是没有完。卡迪安虽然现在被打成这样，卡迪安的军队还没倒。
是的，
卡迪安被撤出去的军队和其他的征调起来的卡迪安，在其他地方征调，卡迪安又回来，又在卡迪安周围还没有被吞并的新区重新招人，建立新的卡迪安军队，把卡迪安区周出来又围了，时刻准备反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反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恐惧之眼已经没有意义了。
是的，
就是这个大裂隙展开之后任何地方都能出混沌。
但卡迪安的意义就是他首先是 IG 的认知的模板，
对，他是 IG 的精神基石。
是，然后另外也是他是这个帝国面对凡人，以凡人之躯面对混沌的代表。
对对，是的。
那这个就是其实呢，当星界军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人想啊，说我操，星界军打这个牛鬼蛇神啊，老子这个不当了，逃兵役啊。当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星界军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他们挤破了脑袋也要去当。
对
对，就有一些人呢，他们比如说他生活在一个工业世界，他要是不去当兵，他就真的是在这个粪坑里工作一辈子，
是
累死累活。
就是我们认为的很多那种兵痞兵油子，可能这个 PBF 里还多一点，是吧？
对，而且是这样，帝国人的生活是很痛苦的。
是，
除了少数农业世界和一些非常就是真的很好的地方，比如说基里曼的地盘，就是我每次都把基里曼拉出来说啊，因为他的那个五百世界是很特殊的。没有帝国人日子能过得比这还好了，
哦，
这就是
乌托邦，
应该是帝国的
尖上
就是已经没有人会过得更好了。在偏远地方，人的生活非常痛苦，尤其是朝都的人的生活有多痛苦呢？黑帮乱斗，里面各种邪教帮派鸡贼横行。
因为朝都本质上就是只提供人口，
在这里生活的人很痛苦的，吃的东西都是死人化成的那个叫什么蛋白质块，
是尸体淀粉
啊，尸体淀粉。你当了兵之后，你的待遇首先会上升一部分，而且你有概率，就是你作为一个朝都的人口，说句实话，大部分时候你是皇帝的累赘。
我靠，
你时刻都有被混沌腐化的风险，而你的存在就是作为皇帝资源一部分，你每天只能庸庸碌碌无为过一辈子，这是大部分帝国朝都民众的一个生活状态。你成为星界军，你将拿起枪，哪怕只是一枪，你也要为帝皇打出去那一发。
明白。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去成为一个星界军这件事，他觉得是一个很
所以星界军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种所谓的世袭问题，对吧？
对，
他其实更像是就是比如说美军的普通陆军，有很多有上进心的青年想去当 Ranger，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 Ranger 是你把 Ranger 想象成那种大量的宏观的大量的军队，
对，
就
是
就是
他的征兵也是这种征兵制度。然后除了像卡迪安这种特殊情况，在其他朝都征兵，不管是征 PDF 还是征星界军，都是这种模式。
对，而且呢，这些人啊，他们不是说这个就是说咱们搞演习，然后看谁比较厉害，然后去当兵。他们有时候甚至就为了这个名额直接爆发内战。就
是
直接星球上的人开始自己互相打，然后赢了的那一方呢，直接去当兵。
然后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测试资格，我们知道这个帝国有自己所谓的忠诚测试，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星界军就要代表你要接受训练，这个训练往往是很残酷的，就是很辛苦的。真正就是这一套训练制度全部下来之后，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能打的士兵了。
没错，
而且我们这里说一个实话，就是说桌面规则还是那句话，给我们很多误导。很多人都觉得 BS4 啊，对吧，四加命中这个东西好弱呀，一半概率打不中。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在真正这个桌面的规则，它只是一个大范围，
是来玩的。
四加命中是个什么意思呢？四加命中代表说你是一个经过训练，就是你是一个训练的士兵。如果你看过叛军的规则，你知道那些征召兵都是只有人头扔到五才算打中人
啊，
甚至头扔到六才能打中，
听个响
的，就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它这样的一个概念。
明白，确实很壮丽，其实
对。
然后呢，这些士兵呢征上来啊，就是他们就上船了嘛，开始走了，去打仗了嘛。当然呢，他们并不会说像那个就是其他咱们一般看的科幻游戏啊，一上船然后冻上了，到地儿再放出来。
不是，是吧？
他们是要继续接受训练。
哦，
因为他们还不够，还不算一个合格的星界军。
哦，
他们要继续接受更多的训练， 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星界军，哦，
真正的猛男。
对，
对，
所以说等于说是一群星球的精英，然后经过了更加精英的训练，变成了一堆超级精英，
哦，
然后在牛鬼蛇神的战场上被大家当成了炮灰。
我靠，
这个你想象一下，一个兽人站在你面前，
嗯，
他的 T 比你高一是什么意思？就是专门规则，就是说一个兽人他先天体格和力量比你大了不止一番，他可以轻松把你的胳膊扭上360度再拽下来，你穿着再重的盔甲，他就是你星界军那身盔甲在兽人面前也就一斧头劈成两三截，你在面对这种人情况下，你不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猛男，你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没错，
嗯，
哦，是这样。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星界军量非常非常大的，它的本质其实是有更大的人口基数，
对，
筛选出了大人口基数中的精英，
是，
然后这些精英组成了一个我们认知中很大人口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战锤很多新玩家对于战锤的故事有一个很奇妙的认知误区链。
嗯，
因为兽人很弱，所以星界军也很弱；因为星界军很弱，所以套也很弱。
嗯，
就因为不是。套可以虐待星界军嘛，那么就代表套也很弱，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就成了一个理解误区线了，
哦，但其实它是一个文明在挣扎的那种极致的表现。
对对，而且星界军在往往故事里面它表现出来并不是说是一个炮灰，它是一个以肉身肉体凡胎对抗各种妖魔鬼怪的，
充满了人之精神的。
我最喜欢那本书就是那个星界军小说，就是卡迪安，那叫卡迪安什么那本书，我一下名字想不起来，就是里面讲的几个主角是卡迪安几个士兵。
嗯，
这边就体现出来卡迪安人真正这种战士作为一种独立的战斗力的士兵。
没错，
就是士气都崩了，人人都有士气崩的一天。
是，
但崩完之后呢，政委也没枪毙他们，政委说了一番话，说你们跑嘛，无所谓，走嘛。
嗯，
说是反正人终究有一天死。
是，
你是打算跪在帝皇面前当个懦夫一样的？当你见了帝皇以后，你是打算像懦夫一样被他鄙视，还是？正大光明挺着胸告诉帝皇你战斗过了。
是，
然后这几个士兵想一想，掏起枪就开始向上冲。
对，确实是有一种很人性的，
对，它是一个非常
既非人性又非常人性的。
对
对
对，
嗯，
对。但是咱们刚才说了半天这个星界军厉害啊，但是你要想想帝国打的都是什么样的敌人啊。
对
啊，各种这个不做人不是人的敌人。
对
啊，这个所以嘛，人类是有极限的。
是，
这个帝国呢，还是要依靠这个消耗战来赢取胜利。
消耗战、堑壕战，
就是对。然后呢，这个星界军呢，他们调度啊，就是像那种就是你往水池里边扔个石头那种感觉，只不过这个波浪不是往外扩，是往里扩。
哦，
就是等于说是你把战场周围的兵都往那个战场上调。
对。
然后呢，再把更远的兵，然后拉过来填。就是说等于前面的人死完了，然后后边的人继续往前填。
对，
然后后边人填完了，更后边人继续再往前填。
哦，
最后就这么着利用这个消耗战啊，强行把对面给消耗死。
对，而且最关键是还是不能小看星界军。星界军他的主要战斗力虽然就是这大头虽然看起来很弱，但实际上星界军最主要他靠着他们的火炮和装甲力量。
对，装甲力量，
火炮装甲力量是星界军的核心，而且这是一个绝对不能小看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说黎曼鲁斯是坦克，就是土，
土个屁，
土！你见过
哪
土？就是哪土？就是黑科技。
说他妈，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星界军他们所拥有的这些武器的实际战斗力是非常高的。
嗯，
就是包括不管是黎曼鲁斯还是说
石化西，
石化西这种炮，他们都是用相当高科技的设备，就高科技技术力在里面。它也是往往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帝国战争的一个必备品。
对，
包括到再到大一点帝王独刃这种巨型坦克，这些东西都属于怎么说呢，帝国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打仗。
对，
而这些东西运作的前提就是要有星界军。
是的，
你光靠坦克打不了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所以说他得有步兵去协助坦克。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战锤的故事实际上本质是一个二战和一战故事。
对，
为什么是二战一战故事？因为我之前解释了很多遍，这不是赘述了。说你要理解这个故事逻辑之后，你就明白星界军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个很强力的存在，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对，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炮是战争之神啊！
对，
哇，他们是这样啊。
然后刚才呢，咱们说训练啊，其实这个少说了一点。这个我的锅啊，我刚才又是这个卡地亚脑子了。
嗯，
这个帝国呢，世界是很多种的，这个概念一定要在咱们的这个脑子里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的星界军争上来，你并不是说一个多么先进的世界，没准是一个封建世界，
哦，
就是一帮人这个只学过怎么用火枪，
哦，
啊，所以他们呢就要接受训练嘛，就是等于说有个人告诉你说这是扳机，
哦，
然后这个玩意儿要插电池，不是捅前面，
啊，拿这个瞄往那边瞄，
对，就等于说告诉他们这些武器要怎么用。
这个也是需要从头，很有可能需要从头
学。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帝国的世界很多，每一个世界出来的战团，这个军团，它的擅长项目还不一样
啊、
哦。
是，
有些擅长隧道战，有些擅长打兽人、哦、有些擅长打虫子。
哎呀，
都他的所擅长的项目都还并不完全
基因
的对
啊。
你比如说最著名的这个就是铁军阿米吉顿铁军、
嗯、
他擅长什么，擅长载具机动战斗、
哦、
大量的骑美拉，然后拉着上面很多拿着特殊武器、
哦、闪电战那种，
闪电战那种，对、
哦、
载具作战。然后卡迪安就是很钢剑朴实，
那个一二战的
卡塔昌丛林战士，他们擅长什么，擅长远距离炮火空击完之后的近战，人渗透进去近战打人、
哦、
他们的士兵都很强壮，近战完全就和肉搏打，就是兽人肉搏都不落下风、
哦、对
啊，甚至一些军团都会有自己的独特的战争风格，你比如说像长子军啊、
嗯、
像这个就是这些都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氛围在里面。
莫迪安
也是这样，很独特的自己的文化氛围在里面，他们干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一板一眼，很正规、
哦、
还有说阿米吉顿兽人猎手都打到了什么程度，兽人猎手军团甚至说是有一个政委去查看兽人猎手的装备情况，发现兽人猎手军团的埃及士兵已经完全处于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懒散状态、
啊、
已经不在他们当中，所有人政委很生气，政委朝天开了一枪，然后阿米吉顿兽人猎手咵一下全部就跟兽人一样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啊、
就是文化已经彻底渗入了每一个军团之间，
没错，
甚至阿米吉顿兽人猎手，我在讲兽人那些讲过了，使用兽人的
武器、啊、
打之前要战吼、
啊、野袜、啊、
对野袜、
啊、太牛逼了、这个、
是，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内，不同的新界军有他不同的训练方式，有不同擅长的战斗项目、
嗯、
一般在战场调度的时候，有时候一些战地指挥官也会考虑这件事情，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哦、是，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魅力，是吧？
对，
就有的军团有那种鲜明的，
对，
很像现实部队的某些元素，
是
融合在这里。
对，
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星界军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就是它来的这些星球也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帝国的世界是非常多的，他们打仗的地方呢，可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地方。
哦，是的。
所以说，他们一般说到了一个战场之后，不是立刻就冲上去送死，
哦、先学习一下。
对，先要进行这个就是几周的这个本土化的训练。
哦。
就比如说吧，你是一个潮都战士，你知道怎么在这个水泥管子里边埋炸弹阴人。
对。
然后你突然来到一沙漠星球，全是平的，
懵逼了，就是。
对。你看天上，我靠，居然有云，
从来没见过这什么玩意儿
啊！对，就是这种感觉
啊，所以他们都要经过培训。
嗯，对。
OK，
然后这帮人呢，这个补给啊也很成问题啊。
啊，是。
那这个补给是谁来搞的呢？哎，军务部
啊，又来了，
又
开始了。
对，又是这个倒霉大哥啊，他们要负责这个，就是给这么庞大的军队啊提供各种各样的补给。
哎，
也是
那个流程是吧？
对，
磨磨唧唧流程。
对，就是各种磨叽流程来回走。
对，没错，
真不容易了。
然后呢，当然你这个去打仗的话啊，肯定不会说是这么一坨人直接就往上涌，对吧？
对，
你一坨人往涌叫绿皮，那不叫星界军。
对
啊，
所以说呢，这个星界军呢，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编制啊。当然今天咱们讲的一种啊，是这个就是军务部给的最标准的编制，
模板编制。
对，这个当然不同的团它肯定不一样啊。
哎，实际上在战场上肯定得见机行事，不可能死板。其实我们之前在星际战士里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但是还是像星际战士里我们说的那样，我们先讲一个最基础的，才方便你理解别的样子。
嗯，就是呢，咱们一般啊，就是你看见的那个，就是军团的那些团，比如说大头啊、坦克啊什么的啊，他那个有自己的一个编制。
哦。
然后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些辅助的军队，比如说有专门负责后勤的部队。
哦，比如说通信。
嗯，就是各种后勤嘛，就是等于说你弹药没了，你不能说这个。
是啊，
派一战斗部队去拿弹药嘛？
我总觉得那个他们的激光枪可以刷，这个可以甩插排下来，然后插电是吧？就是每次想到后期，我总想这个，特别奇怪。
嗯、对，然后他们还会有专门这个操作重型火炮的部队，
炮兵。
对，他们的炮兵呢，相当于是一个单的东西。
其实这个很钢铁雄心，
对，
就是挂接在这个正式的这个单位上，
嗯、
属于附属旅那种设计啊、
嗯。对，然后呢，他们还会有这个政委监督。同时还会有些这个暴风兵跟他们一起作战啊，当然暴风兵不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军团，咱们今天说的是这个中四学院的暴风兵，就不是那个以前像那个玩 DOW1
本团暴风兵，
对，以前那个卡舍金啊什么的，这个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些，就是说你本身就有这个风暴突击队。
卡舍金是这样，卡舍金是卡迪安自己他的，因为他们的士兵不是很信任这些 高官子弟，也不能叫高官子弟吧，就不信任这些穿的金光闪闪的，我只信任我们卡迪安本地老兵中的老兵的老兵，我才就是信任他们，然后他们组成自己的卡舍金。但实际上
大部分情况下暴风兵
是
这个中
学
院
的对，
明白。
然后呢，除了这些就是长得有人样的
啊，
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亚人辅助军，
长得不像人的，对，
嗯，对，比如说欧格林，
是，
对，那帝国怎么判断这个他可以被接纳为人类，而不是作为异种？
就是亚人的话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说他的这些性状是可以稳定遗传的，
对，
就比如说你爸是只猫，你也是猫，那你是亚人，
对，是有猫人的帝国。
你爸要是个驴，然后你是个猫，
那你就是异端，
对，那对不起，你是变种，是 mutant。
首先，帝国有羊头人。就是兽化人，这个在那个就是那块漫画里面专门有个兽化人士兵，
对，半脚
人士兵，半脚人士兵，然后猫人也是有的，
只要你能维持一部分人的性状。
莱特林人就是鼠人，就我们说那个狙击手，狙击手就非常擅长当侦察兵的狙击手，莱特林人，猿人就是很壮的那个，我们在 DOWE 里面都见过猿人，然后还有什么矮人，应该不叫矮人，叫做。半人就是 squat，就是
半身人，那
就是矮人，不是半身人，就是他的身高只有人的一半，像蹲下了一样，叫 squat，就是太空矮人，他就是太空矮人，他还在太空矮人在设定里还在，他也是帝国的一个辅助军之一，
就是人类帝国会认定这些你们依然是
亚人，对 ，I'm human，
亚人也是人，
对，
你不能保留我们这个为人类奋斗的这个
对
权利和义务。
虽然说他们可能在帝国受到一些歧视，但他们确实在法定上是人的，
不会被当做那个
对，当做亚空间的生物给干掉。
对，但是呢，就是像野兽人这种东西啊，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野兽人是非常受歧视的，
对，
甚至法务部都不想把他们当人这种。
哦，就是啊，还是有那种这个矛盾，
对，就是，
对，
然后影响一些士气，
对，因为野兽人非常的混沌嘛，
对，
就
是确实是这样，
对吧？因为你不能确定这个野兽人是不是受这个混沌变异啊，就是说是不是你这个你是个动物。然后吸了什么星之沙变成弗兰兹之类的，
别
不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啊。
是，
然后像这个补给啊，还有炮兵啊，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啥。
对，
所以呢，这个咱们就来细细的说一下这个就是军团，军团里面这些人的编制啊，就是呢，首先这个团啊，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这个团指挥部的
啊，军团指挥部，
对，
就是
团指挥部啊。
就是肯定是要有一个团指挥部啊，一般团长是个上校之类的。
哦，
当然这个名字啊也会不一样，就像这个有叫校有叫佐嘛。
啊，爱叫啥做啥。
对，就是吃这个东西就行。然后呢，这个上校呢，他会跟着一批，就是有一批指挥组跟着他。指挥组就是一帮很精锐的人，
包括卫戍部队什么。
对，就是受过训练的荣誉护卫。
哦，
比如说里边有什么专门负责通讯的，专门负责打旗的什么的。
哦，明白。
骑手、药剂师什么都会，
都会配着啊。
医疗兵不叫药剂师，
医
疗兵，医
疗兵，
药剂师是 Space Marine 啊，医疗兵。
然后呢，这个在团的下边啊，是分成了很多很多的连。就是这些连呢，连长就是这个上尉嘛，
对，
然后呢，这个连长呢也是跟指挥组，
连指挥组，
对，然后一般像他们这种指挥组都会配奇美拉那种车做指挥车，
对，
明白，好二战，这
是，
对，
特二战。
然后呢，他们再往下呢，就是这个连下边就是各个排
啊，
然后这些排呢是排长带指挥组啊，还是那套，
对，排指挥组，
明白。
然后这个像是这个旗帜啊，他们旗帜是。排旗跟这个团旗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像你要是买指挥组能看见里边有两个旗子，就是有一个上面画星星的那个是排旗，然后有一个画着那个大叉子图案的那个是团旗，
就是他们在行军的时候要通过那个标识他们的隶属关系。
对，然后呢一般啊像这个就是排的话呢是就是很多很多排组成一个连嘛，
对。
然后呢，这个一个排呢，它是有很多很多个这种就是步兵班，
对，
然后来构成的，
班
对。然后步兵班呢，一般是由一个低级军官，比如士官什么的来带领，然后这个就是除了步兵班之外啊，它也会附属一些别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特殊武器组、重武器组，还有动员兵，
对。
像这个步兵班呢，咱就不用细说啊，就是你一听就知道啊，肯定是这个最普通的这个卫军士兵，
对，
是的。
像这个重武器组的话，一般是这个三个重武器组凑一个重武器小队，
对，
然后这些重武器小队呢再凑一个重武器连，
是，
哦，重武器直接形成一个连，
对，直接形成连。
哦、
但是打仗的话呢，这个就是
分配到各个班，
对，就是打仗的话，它等于是要这个把都拆开了，重新揉一，重新揉，
哦、
就是非常非常乱啊。
哦，就是管理的时候各自独立的管理，然后打起来还得
因为重武器，在我之前说过很多遍。战锤故事里面武器比人要金贵、
嗯、
哦，明白是这个，所以说围绕着武器管理，
对，
打起来之后再把这个重火力小队，
因为重武器组他用什么武器，我之前说过重爆弹、激光炮、导弹，
对，
这些东西实际上尤其是重爆弹、激光炮这个玩意儿，你要战场打烂了、
哦、
再造再补给是非常麻烦的、
哦、
因为激光炮和重武器虽然说它并不是什么特别特别高精尖，你一定要铸造世界才能造，但是工业世界距离你这边，就
是
说我如果一个把激光炮打没了、
嗯、
那么接下来想补给激光炮可能就是几年以后的事，
是，
对，
所以说这个到时候用的时候再放到步兵班里，
对，哎，
呵，好家伙，
然后呢，像这个特殊武器组啊，一般是六个人，然后凑一个小队，
对，
哦、
这个小队的话是三个人拿特武，然后三个人拿这个普通激光枪，
啊，作为这个护卫部队，
就是、对，护卫。就像你这个玩游戏的话，你要是全都上那种，就是你不混兵的话，这个你就非常尴尬，对吧？
啊、对，确实是。
比如说这个就是大炮打蚊子之类的。
啊，对，确实。
这个特务是就是说是在 IG 里面，他使用的武器其实和 Space Marine 非常类似，也就是热熔、离子，
就是号小，
哎，小于号的、
啊，
出力小于号的。
明白。
而且像这个 IG 啊，你可以看他那个特务的模型，都是拎着离子、拎着热熔那么打，
对，
就是像星际战上拿重爆弹那个姿势。
哦，
但是星际战士端着打，他是拎着打，
对、
没办法，有这个差别。
然后除此之外，他们有时候还会这个带动员兵，
嗯，
啊，像动员兵就是这个，就是直接说啊，就是这个不合格的这个大头，因为种种原因啊，这个被征了，比如说你这儿打仗急需要人，
就征掉，
对，或者说因为一些原因，你今年要多交兵。然后就把这些不合格或者年龄不到的人就征了，
充个数，
对，这些人是真的充数的，
哦，真正意义上的炮灰。
对，
但是这些人呢也有特殊的啊，就是动员兵嘛，一般是头盔上涂一条白，
对，
这个你想到谁了？卡迪亚的白盾，
对，
对，
哦、这是特殊的动员兵，
对，白盾呢，他这个就是动员兵，但是他在设定上啊，战斗力是跟普通星球出来的正规军差不多的，
对，
就是说你要面对一帮这个步兵班级别的动员兵，然后
哦。就是因为卡迪安的全民皆兵传统，导致他出现了这个白盾部队啊，
嗯，
也是非常燃，接着听。
对
对，然后呢，像这个坦克啊，这个、装甲呢又是另外一种编制了。
对
对，一般呢是这个三车凑一个中队。
哦，
这个像大家玩这个，就是你要玩桌面的话，你肯定特别熟嘛，就是你三辆车可以塞一个单位。
对
哦，
然后呢，一般呢是这个三个中队，然后带一个弹指凑一个连。
坦克指挥官，
对，
坦克指挥官，像毒刃这种东西啊，一辆就可以成连，
对，
就是一个连。
但是毒刃这个东西是非常稀少的，我还就是毒刃啊，一个 IG 军团要是分到一个毒刃，
那他
可能整个 IG 军团所有人士兵的士气都要上升两到三个档次。
嗯，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这个在微观战场上连，
啊，不是 IG 军团 ，IG 团
，IG 团，就是感觉在微观战场上的一个指挥。基础单位有点是以连的基本，
但是这个他还是管理啊，就是真打起来的时候他还
就，啊，
就
混好，
对，就是全都拆散了然后重新混，
哦，我神奇了。
对，然后像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坦克部队跟这个步兵部队嘛，装甲跟步兵是分着的，
哦，
但是呢这个如果就是你们两个部队经常在一起打仗的话，
有些协同，
对，就是对，就是他们待久了直接有的时候涂装两边都直接一样了，
哦，为方便，其实方便一些识别相关的。
然后像你坦克识别的话，就特别像那个就是英国二战那种一战那种感觉，
啊，
就是直接在坦克车前面画那个红白条或者什么条，
啊，特别有那个马克思马克五，
对，它就是靠那个条的颜色组合来确定你是哪个中队，
哦，
然后车上写号来确定你是中队哪辆车，
哦，
啊，就是这么个事儿，
简单粗暴感觉，
嗯，对，当然这个打仗的话啊，这个这么着看着挺傻的，对吧？
是
啊，所以说他这个打仗的话，一般呢他不这么打。他是把这个东西呢都给你拆散了，然后重新给你组合成各种各样的战斗群。
哦，就是啊，落到实处的时候是
战斗
群。
对，
战
斗
群。哦，
对，就比如说你有不坦协同的，
哦，
或者你有纯坦克、纯步兵，就专门那个啃东西的。
还有步炮。
这个是这样，在七亿的时候，不六亿的时候 ，FW 出过一个规则，叫做《帝国卫队装甲战斗群》，
哦，
是专门讲述了一个以坦克为主要战斗力的战斗群。它的特色什么呢？他的指挥官和他的连级基本单位全部都是坦克，他的辅助军团不是炮兵，是装甲步兵部队，是一群士兵带着维修工具，坐着维修车辆，
跟着
作为坦克补给，
摩托化步兵，
对，
哦，我神了， 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听起来就更实在一些。
对，
这是落到实处。
对，所以大家仔细听完这个设定，知道是战锤40K 的军队基础设定，其实是它的合理性的。
确实，
它是把它圆到很合理的。
没错。
对，就像咱们刚才说了半天啊，这个又上校又上尉的，但是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咱们没有说到将军？
是，
就是把很多战斗群凑一块儿，凑成一个大的集团军，这会儿才有这个将军作为、
落到实处的集团军才有将军。
是的。
哦。这确实挺合理啊，迷之合理
是
啊，就迷之务实这个。
对，
当然这个咱们又要说回来啊，这个指挥官呢还是这个就是把大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太在乎他们的生命啊、他们就是货币用来买这个胜利的。
是，所以、
虽然咱们一直强调他们是精锐啊、
但是其实还是消耗性的。
对，叫生命是帝皇的
货币，
货币、使用好它，
没错。
对，然后像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军团的啊，除了军团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这一个星界军其他部门的人来你指挥组里看着，或者说直接就是帝国其他部门的人、
监管，
对，
督军
也不叫督军吧，有督军的可能也有
督察队，
对，就有些人是顾问，有些人就真的是督军，
对，
哦，
对，像是炮兵，他专门有一个火炮观测员是跟着指挥组的，
对，
他呢是负责就是这个呼叫火炮轰炸。
哦、这个人不是军方吗？还是他是军方？
这个人是炮兵的人，
炮兵的人，
炮兵人啊、
嗯。然后同样的啊，海军也会有一个舰队联络员，就是穿一身蓝那个。
对，
他
跟着来。
对、
啊、
他呢是这个直接叫飞机或者这个战舰轰炸，
就是他来。
这个、对他跟炮兵的功能其实差不多，就是
支援单位。
对，
只不过就是这个开炮的东西不太一样。
哦，明白。
啊，对。然后呢，还会有这个叫星雨者。
星雨亭的，我们那期讲、
之前我们提到
的星雨者穿一身绿袍子、他呢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啊，就是用预言
哦，指导战斗，
对，用预言来预知你战斗
啊，玄学的部分到了
啊、对，那就比如说那边掩体你觉得像有东西，然后你让那星雨者帮你预言一下是不是真有、
他就说有
啊，对，或者说直接他就说那个方向要来人，你拿炮往那边炸，
对、
对，就是这样，
这么爽啊，
是
啊，嗯，对，
这么牛逼啊，
嗯。然后除了这个星雨者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星雨厅的人，
嗯，
比如说大灵能者，还有那个灵能战斗员，
对，
有点类似星际战士中也有这个灵能战士、
但是这两个特殊情况比较特殊，凡人灵能者和智库完全不一样，智库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灵能，并且是严格训练的。
凡人灵能者就是炸弹，
凡人灵能者也是经过训练的。但凡能在帝国上战场的灵能者都是经过高度培训的。但是凡人的精神永远都是
脆弱的、
薄弱的，就是这些人其实是很容易受干扰。虽然他们这些人中的那些佼佼者就变成大灵能者，
大
灵能者往往是很难，就大灵能者真的很厉害的、
哦、
但是小灵能者呢，就怎么说呢，
抽冷子一下就完了，
可能会出问题，而且你知道只要使用灵能就有概率出问题。
对啊，
对，所以那个小灵能者呢，他们会这个就是好几个灵能者组一个团，
对，
然后他们一起使用心灵的力量，就等于说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对，
互相支持一下，
对，就是，对，就是你不够强我也不够强，但是咱们两个加一起够强、
哦、
对，
那是不是还得有人看着他们？
一般负责看他们的人就是其他的清洁军士兵，这些士兵看他们主要目的就是一看有个人突然开始着魔了，就一枪把他打死。
哦，好，
对，像那个星界军那几个灵能者，他们在规则里都有一个，都是为你好，
嗯、
就是政委可以直接把他们崩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说是被分配过来看守这个灵能者的这些士兵呢，如果只是政委来看，政委本人是意志非常坚定，他无所谓。
嗯、
但如果分配是要士兵来看，士兵都是抓阄、嗯，谁他妈谁倒霉
谁
去，
倒霉谁去，
我不跟这帮怪胎在一块儿，
肯定会这样。哎，正好说到政委了，这个其实结尾我们应该说说这个士气控制，是吧？
对，政委呢，这个得辟谣啊，这个。一说政委大家都想枪毙啊，这个其实、
就是、法国独战队那套是吧，
对，其实这个不是啊，这个但凡有脑子人都知道，你当着三四百号激光枪拿你那小激光枪崩人是什么下场
是啊，
所以他要用语言来煽动，
哦，
就是他比如说他用各种方式来煽动，
但是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政委做的是政工，
没错、
啊、
大家
精神
上就是因为游戏和各种传闻的导致
简单的机制的
表现，对，大家把他给误会了，就说政委我最喜欢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在战争黎明一里面那个政委那句台词，
嗯
，Fear me but follow，
哦，明白，
害怕我但是要跟随我，
哦，
他的宣传方式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模型上能看到有政委拿着帝皇，就那个叫帝皇真言录还是，
反正就是拿一本那个小书，
然后高呼帝皇语录，这是一种嘛，还有一个政委就是像非常诚恳的给他们讲，
体恤这个，
对，就是
士兵，
就是我现在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对，
我没有死。就代表战况还没有不够激烈，
对，
如果有一天我倒下了， 我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比我倒的，就会死在我前面，就在你们应该冲在我最前面。就他用各种各样的台词，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每个政委有自己的不同的，
并不仅仅只是用恐慌和高压去。
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政委会选择用一些比较柔和的方式去，因为政委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的政委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精神意志是极为坚定的，
非常忠诚。
对，
就是这些政委在很多插画里，他们都是站在第一排，跟星野君站在一起，
是最强的战士，同时也是
对。对，像政委他们有一帮同学嘛，就是这个暴风兵，
对
啊，中四暴风兵
啊，中四学院同时出政委和
对，
对，
是的，
他还出很多其他帝国的官员。
哦，明白。
像暴风兵，他就是你，比如说你干不了政委，你精神啊什么的没那么厉害，但是你能
说话不太利索，
但是你能打。
哦，
然后就专门有这么一支部队，
中四暴风兵，
中四暴风兵，
对，
哦，
当然这帮人呢也比较受就是军团的那些人歧视啊，
对，显他们，
对吧？你帮贵族老爷穿的跟玩具兵似的
啊，就会这样看不起，
对，
嗯，对，
其实他们的战斗力会非常非常强。
他们不只说战斗力强，他们接受的精神意志上面的训练也比一般的 IG 要强很多，
哦，
装备也要好很多，
嗯，
明白。
嗯，当然比较好就是这个暴风兵啊，他这个打完就走，不会说跟你待太久。
对，
哦，他不是一种助手是吗？
对，
他就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是的，
嗯，
哦，
然后像这个还有一种东西啊，也是煽动，就是国教的牧师
哦，既配政委也配牧师。
对
啊，来这边是来实的，那边来虚的。
对
啊，当然这个牧师啊，咱们刚才说了很多，感觉星界军真实了，对吧？
哦，
啊，牧师这又给你拉回玄幻了。
哦，
比如说牧师他念经，他可以直接煽动星界军好战的灵魂。
呵，嗨，
就是这，
因为我们知道帝皇现在是个亚空间生物，哎，
啊，他其实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
他其实是利用帝皇力量，就跟当时我们讲战斗修女，
是这样。国教他们最终在影响实体宇宙的办法，都是依靠帝皇在亚空间的投影，这是八翼已经明确告诉的一件事。
哦，
帝皇说他亚空间生物这可能不太对啊，大家不要，我只刚开了玩笑，就帝皇在亚空间现在也有投影了，他能够利用亚空间力量生的，那个活圣人就是这样，诅咒军团也是这样，包括著名的黑曜石之刃那个骑士大哥他
也是这
样。国教所有他们宣传帝皇产生能力的这种东西，都是引导了帝皇在亚空中的投影。
哦，所以他其实是真的展现了神迹。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哦，那是那个一般来说牧师怎么跟士兵沟通，就是他可能仁爱一些，
这个
他直接念
经，跟你想的不太一样。这些牧师都是扛着巨大的炼巨剑
啊，这是字面意义上的信教
非常狂热，对，拿着就全身都是各种国教装饰，拿着高举就国教经文，
不是那种修士是吗？
对，不是修士，扛炼巨剑，就他也是站在最前面高喊着就是赞颂帝国的就是身影，然后和星界军士兵一起冲锋的那种。
哦，他跟政委就是两个人说的，一个是这个军武相关的激励，那边是这个纯形式上的激励。
对，
哦，
但是牧师这样，并不是每一个 IG 军团都能够配发牧师的，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这几个特殊的东西，除了政委是一定要有的，
嗯，
其他几个都是要看情况的。因为这个配发有时候要就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军备调配，而牧师他实际上是属于国教的，他也不是 IG 的，
啊，
IG 部队，
啊，
他是属于国教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很微妙的一个
对
一个地位。
你像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对人的啊，当然你也得对机，就是你得有人去搞机，
对，
修车，
修车，
就是像这个
工兵班，
不对，
是
机械教，
专门机械修会，专门有人来，
哦，也要配发的，
对，就是机械修会派一个这个就是那个科技神父过来，
嗯，
啊，当然科技神父他只是一个统称啊，
哦，
像是你这个就是你看那个《战争黎明》那个，他直接翻译的叫那个机械主教，对吧？
对。
但其实这个是统称，它有各种各样的，像修车的这个，它叫这个就是引擎先知。
对，
呵，
对，它就是专门负责修车，安抚机魂。
是，
而且甚至有些大能啊，
嗯，
就是说你这车员都死了，
嗯，
然后他过去一修，那车的机魂自己开着车跑
就动了啊。啊，其实这样也是拆散了分配给战斗群的。
对，
就是管理的时候
是，
嗯，
是的，没错，
火星那边管，
对，
啊，
是火星管。哎呀，不是归机械教管，
归机械
管，
啊，
机械管。
好，
哎，
哦，明白。真神奇，我就非常，其实非常合理，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种设计有严重的信息传达冗余，但是明显是说你做百亿，你去控制百亿的人群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要明确卡死这个。
对，然后其实刚刚政委那边还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政委这个机制在帝国已经在帝国卫队是一个不能缺的机制
啊，是。
然后有些时候政委的宣传能力甚至能够决定这场战斗是否关键节点啊能不能胜利。
呀，
然后 这件事情呢被兽人看到了，然后兽人又不懂什么机制，然后他们就给很多血府的军团的军官就戴一个政委的帽子，就他觉得哇，这政委这也就是个凡人，他能怎么让这帮小子能变这么强，那我戴着帽子是我这样小子变强，当然不存在，
不是了，是吧，
不存在，但就是说这个事儿，就你看为什么说很多人讲说血府军团为什么老大老要戴那个就那个就政委帽，就是这个原来
的
学的，
太有意思了。
当然这个咱们还有这个就是亚人没有说啊，咱们刚才说的就是除了灵能者之外啊，大部分都是被人尊敬的，
嗯，
像这个亚人就被歧视了，
刚才我们说的猫人猿人，
嗯，对，像亚人他们这个从小啊就被教育说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是来赎罪的，
有点类似那个叫什么负罪
不，罪兵以后再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编制，
就是亚人就是生来你就有错，他们生出来就是这个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要为，他们要加入星界军，要为帝皇服务来赎罪
啊，是这样教育他们，
对，
对，就是这么给他们洗脑的。像那个欧格林猿人嘛，极其高大，比星际战士都壮，但是他不能取代星际战士，
是
因为他智力，
对，他太笨了，像那个。就是那个保镖诺克会数到四，会写自己的名字。
哎，这个故事我看过啊，
大家都很惊诧嘛。
啊，他就是已经是最聪明的那位。
嗯，
哦，
他这样，猿人还比较特殊，就是 IG 还不是特别歧视猿人，
哦，
因为猿人很靠谱，他们很忠诚。
哦，
而且最关键，这大哥除了笨一点、臭一点以外，没什么太大问题。
嗯，
鼠人因为太机灵要偷东西，
哦，
所以
就经常
歧视他，IG 不喜欢
他。
而其他种族个人都是靠着原因要受影响，矮人比较特殊，太空矮人很特殊，我们今天不打算讲他，
嗯，
以后有机会把他矮人转到，因为矮人有这么一个问题，他设定改了，
嗯，
前后设定不搭，突然设定又改了，就是那块曼达里面这个矮人又出来了，
哦，所以在不停的
就设定又改回去了，就大家就已经开始懵了，
哦，所以今天先不讲，
对，不讲了，所以整个这就是今天 IG 的一个类似于综述的东西，
OK，
嗯，包括装备后面分团都在，
这期就是很详细的让大家了解了这个 IG 一旦动起来是怎么动的，
对对，
行，我们这期也是讲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大家其实跟之前的这个帝国武装力量包括帝国的中枢有一个很好的相互补充，
是
可能有些内容有重叠，大家听了这次听着可能会熟悉一点，
对，
所以可能能有助于大家更多的理解这个帝国这个虽然臃肿但是很必要的
机制，
机制，
对，
行，啊，也感谢二位啊，以后我们接着讲，到时候接着讲，哎，也请大家多多来看看这个忠臣军在这个网站上的投稿，
对，
多多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